各位弟兄姐妹，我们现在进到教牧书信的第二卷书提摩太后书。提摩太后书一共有四章，作者是保罗，写作的时间是主后66年的秋天，地点在罗马的监狱里面，受书人是提摩太。保罗写这本书的目的是劝勉提摩太为了福音的缘故尽忠竭力，就如保罗自己一样成为神真正的仆人。这本书的主旨是施治传道，它的要节四章二节，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的谢世勉辞，也是他给教会最后一份非常珍贵的文末。书中透露保罗面临无法避免为主殉道的命运，但是他没有伤心、失望与气馁，反而在字里行间表现出他问心无愧地完成了主的托付，实质不渝的十架大能勇士在临上刑场的时候，对年轻的同工有一番语重心长的嘱咐和叮咛，让后代凡是踏上服事道路的传道人都得着莫大的震撼和鼓励。三年以前，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给提摩太，劝他要提防异端，让教会里面要选立，慎重的选立长老监督，用纯正的话语来侍奉神。保罗在各地旅行布道的时候，已经发现到异端的势力非常的大，不容忽视。就连他在自己牧养三年的以弗所教会，现在也有很多的异端，所以他在写提摩太后书，特别要提醒提摩太严加防范，并且鼓励提摩太要坚守主的道，不要气馁。最后他用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给提摩太做最后的劝勉。这本书的特征，首先这本书命令动词有很多，一共有25个命令式的动词，发现保罗给提摩太有很多最后的嘱咐，心里面充满了你要、你当、要还有不要等等的提醒。书里面有一些的名句历代的流传，例如深信主人保守所托付的，人纵然失信，神却永不背乎自己，无愧的工人按正义分解神的道，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还有圣经的末世务要传道，美好的仗当跑的路，所信的道等等。第三，这本书的特征，书里面提到很多的人物，超过23个人，其中有12个人是在其他的书卷都没有提到的，里面有些人被保罗提出来加冕，例如阿尼舍佛，也有被保罗所叹息的，像迪马，还有被判为有罪的，像亚历山大等等。这本书的大纲我们分成四大段，这本书有四章，第一章也就是第一段对提摩太鼓励他要面对逼迫的时候老守善道，第二章是对提摩太讲在面临苦难的时候忍受苦难，第三章在面临异端的时候叫提摩太确信他所学的，第四章在面临这个危难的世代里面务要传道。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本书的写作历史背景。保罗第一次在罗马坐监的时候，释放了以后就到了不少的地方，这一点初期的教会也证实。保罗首先去到马其顿， 后来去到以弗所、哥里底、尼哥波利，也去过西班牙传道。那时约在主后64年的夏天，保罗在西班牙一共停留了2年，后来就回到了希腊和亚细亚，接着探访米利都、特罗亚、哥林多等地的教会。当保罗在西班牙的时候，该撒尼禄将罗马焚烧作乐，一连烧了6天7夜，这在主后64年。罗马城有一半都夷为平地，尼禄他还在宫中弹琴高歌。从被捕的人中间有人作证是尼禄纵火的，为了辟谣，尼禄就散布谣言说这是基督徒所做的，于是宣布基督教是非法的宗教，并且下令逮捕信徒。迫害教会的风潮很快的蔓延罗马的各省。这个时候保罗从西班牙回来了，在各地探访众教会的时候就遭到逮捕，立刻就把他押到罗马去受审。起初在聆讯时，不少的人贪生怕死，为了害怕不敢承认保罗，也没有人为他申诉。保罗心知他为主寻道的日子快到了，于是写了这本后书，不久他就上了刑场。根据优西比乌的记载，那是在尼禄在位的第13年，也就是主后67年的10月。当保罗写这本书的时候，他身在罗马的监狱里面。从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的经文可以看到，这不是他在使徒行传28章23节34节他所描写他在自令的房子里面。现在他很不容易接待人，就如阿尼舍佛要几经辛苦到了罗马才能找到保罗。在使徒行传28章记载，那时候保罗的周围朋友很多，现在只有路加和他同在。那个时候他对释放有希望，现在他面临要见主的面。从这种种的处境来看，保罗这一定是在罗马被关了2次。这本书的写作地点刚才已经讲过，根据1章17节，阿尼舍佛在罗马经过辛苦来找到保罗，就指出写作的地点是在罗马，日期是在主后66年的秋天或者是冬天以前。知道了这本书的大纲历史背景，我们就来就着这本书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介绍。保罗写信给他亲爱的儿子提摩太，在1章1节，奉神旨意照着在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保罗一定是想到这位亲爱的儿子，尤其想到他在路斯德怎么样带领提摩太信主，而后这位属灵的儿子常常陪着这位属灵的父亲到处为主奔波，一生不遇。保罗在祈雨问安以后，接下来就鼓励他这位亲爱的属灵儿子，在1章3节到12节，保罗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良心所侍奉的神，祷告的时候不住的纪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的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保罗如何的鼓励他所爱的儿子了？首先保罗想到提摩太的眼泪，想到上一次分离的光景，这样更带给提摩太一个鼓励，而且想到提摩太的信心，想到你心里无为之信。保罗特别指出提摩太有这样的信心是从他的母亲有离基还有外祖母罗以所传给他的信心，告诉提摩太，你不要辜负你先祖传给你的信心，不要后退。 并且提摩太有恩赐，保罗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保罗说因为你有一个恩赐，而且这个恩赐需要眺望起来，神所赐给你的不是一个胆怯的灵，心字应该翻成灵，而是刚强仁爱谨守的灵，靠着这个圣灵你就可以发挥恩赐。这些都是保罗鼓励他的儿子在患难之中能够继续的为主工作。不但这样，提摩太啊，你要接受你的苦难，你不要以给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与我为福音同受苦难。保罗说你不要以为主做见证的为耻，因为这个时候是一个艰难的时候，很多人因为贪生怕死就离开了主，但是提摩太你不要以传道为耻，也不要以保罗被囚为耻，不要害怕受苦，反而要按着神的能力与保罗为福音同受苦难。在第九节到十节，保罗就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了，因为你有神给你的呼召。第九节到第十节也是这本书里面一个袖珍的救恩论，神救了我们，以圣召召我们，不是按我们的行为，乃是按他的旨意和恩典，这恩典是万古之先在基督耶稣里赐给我们的，但如今借着我们救主基督耶稣的显现才表明出来，他已经把死废去，借着福音将不能坏的生命彰显出来。因为有这样的救恩，所以提摩太啊，你要记住你的呼召，为神工作。保罗他自己也有见证，为了兼顾提摩太不要给主做见证为羞耻，保罗就以他的生平来做见证，他是为了福音的缘故而被派作传道的使徒师父，他为此传道受苦，甚至于被囚，不觉得羞耻，因为他深信所信的是谁，而且也深信那位一定能保守所交托他的，直到那日。那日就是主的日子，换句话讲，当主的日子来临的时候，信徒和保罗都要站在基督的台前，罗马书十四章十节，接受基督的审判，那是指的我们工作上得到奖赏的审判。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三节和哥林多后书五章十节，至于保罗说那交托给神的是什么呢，就是保罗把他自己的永生交托给神，他相信神一定保守他。同样提摩太，你也是把你的永生交给神，神一定保守你。除了对提摩太这些的鼓励，接着保罗就在一章的十三节说，你从我听的那纯正话语的规模，要用在基督耶稣里的信心和爱心常常守着。十四节，从前所交托你的善道，你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牢牢守着。原来保罗这一切的鼓励重点就是要提摩太从保罗听到的那个纯正话语的规模，也就是正道的信仰，要用在主里的爱心和信心守着，而且要守着所交托给他的善道。要怎么守着呢？要靠着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就能够牢牢的守着，不但守着，而且能够把这个善道活出来传扬出来。在一章的下半段十五节到十八节，保罗就提到说他在被关被审的时候，凡在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了我， 其中有两个很著名的亚细亚的教会的领袖，叫做腓基路和阿摩奇尼。当保罗受到审讯的时候，很多人都害怕认同他的福音，尤其在亚细亚的人。记得在使徒行传告诉我们，保罗在亚细亚以弗所有三年之久，在那里昼夜不住的流泪传道给他们，很多的人信了耶稣。但是在保罗生命的末期，因为罗马政府的逼迫，很多的人都弃绝了他。被世人弃绝是很难受的，被同工弃绝更是难受到至极。但是在被弃的里面，其中也有爱保罗的，愿主怜悯阿尼瑟佛一家的人。阿尼瑟佛保罗的同工，他不以保罗为耻，不以福音为耻，他从以弗所到了罗马，千辛万苦，甚至于冒着危险来找保罗。保罗求主纪念他的爱心，使他在那日，就是主来的日子，得蒙主的怜悯。第一章主要就是保罗写信给他的亲爱的属灵儿子提摩太，劝勉提摩太，让提摩太知道他有主给他的恩赐，而且要提摩太接受这个苦难，不要以福音为耻，因为神呼召了他，而且要明白他的责任，认清他的教义，要牢牢地守着正道。最后也告诉提摩太，虽然亚细亚的人都离弃他，但是也有忠心的人继续的一同来走这条道路。在第二章，保罗就嘱咐他的儿子，提醒他，告诉他要如何的刚强得胜。二章一节，我儿啊，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上刚强起来。提摩太在以弗所侍奉有很多的压力，再加上因着政府的逼迫，让他信心摇动，侍奉也缺乏力量。所以保罗除了在上一章来眺望他的恩赐，叫他不要胆怯，按着神的能力，按着圣灵的保守来侍奉神，在这里保罗说，所以你要在基督耶稣的恩典里刚强起来。要怎么样刚强呢？保罗在这里有一些画像，描述了一个刚强工人的样式。首先，保罗要提摩太能够物色忠心能够教导别人的工人。提摩太本身是一个忠心受教的人，他在许多见证人面前受到保罗的教导，现在保罗要他将他所听见的学习的能够传授给那忠心教导别人的人。神的道，神的真理就是这样一代一代，一层一层的广传下去。并且他要提摩太能够做主的精兵。二章三节，你要和我同受苦难，好像基督耶稣的精兵。保罗是一个能够吃苦的人，他要提摩太跟他一样经得起苦难，做主的精兵。做主的精兵，生活是艰苦的，不将事物缠身，叫招他当兵的人喜悦。第三，要做一个运动员，在场上比武。比武这个字就是竞技，也就是运动的意思。在场上竞技一定要按规矩，规矩就是赛前要锻炼，而且要自律守规矩，这样才可以得到冠冕。同样一个传神道的人也是这样。第四，做农夫。农夫的特征是默默的耕耘，没有劳力就没有收成，所以农夫先享其成是理所当然的。做一个当兵的讨神欢喜，做一个运动员追求得胜的冠冕，做一个劳力的农夫可以收成。讲完了这个四个画像，二章七节，我所说的话你要思想，因为凡事主必给你充满。 聪明。凡是保罗所教导的，主都会给你聪明，明白怎么样为主工作。继续，保罗来劝勉提摩太，要有牺牲奉献的一个心态。保罗就提出要纪念四件事情，记载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八节到十三节。首先，保罗提到，你要纪念耶稣基督乃是大卫的后裔，他从死里复活，正合乎我所传的福音。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他是最卓越的，你要纪念。另外，在二章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虽然保罗人在监牢里面，似乎是被捆绑的，但是神的道永不被捆绑。历世历代以来，神的道各处都传扬，无论人被监、被撕掉自由，但是神的道依然能够传扬。另外，保罗说，你要纪念主所成就的旨意，在第十节，所以我为选民凡事忍耐，叫他们也可以得着那在基督耶稣里的救恩和永远的荣耀。虽然受苦，但是可以把福音传出去，让许多的人得到神的救恩，所以要纪念，要这样的牺牲奉献。这样的奉献有永恒祝福的应许。从十一节到十三节讲到，我们的主是可信的，他不会背乎自己。从二章的十四节一直到二章的结尾，就是保罗告诉提摩太，你要做一个蒙神喜悦的工人，传神的道，并且要提防传异端的。在二章的十四节，你要使众人回想这些事，在主面前嘱咐他们，不可为言语争辩，这是没有益处的，只能败坏听见的人。因为在教会里面有一些传异端的分子，他们很严重，保罗说不要跟他们去争辩，因为没有好处。那我们要怎么样对付异端呢？保罗就提出一节我们很喜欢的经文，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异端讲的是无稽之言，而且是败坏人的话，但是保罗要提摩太竭力，就是指的他态度方面，在神面前蒙神喜悦，指的他动机方面，做无愧的工人，指的身份方面，按正义分解神的道，是指的用方法。蒙神的喜悦就是蒙神试验合格，做无愧的工人就是无可指责。按正义分解，正义它的原意就是切开正直的意思，就像一个裁缝他在裁衣服，他可以用剪刀一剪下去就是很正的，不偏不倚。换句话讲，传神的道，解释神的话，就要按着神的话，不偏不倚，不错误的正确解释，传达神的话，这才是一个做神无愧的工人。对我们传道人来讲，这一点非常重要。我们传讲神的话，就是按着圣经的正义，了解圣经的意思，正确的来传讲，正确的解释，才能够把神的话传达到人的心中。至于异端呢，保罗要提摩太远避世俗的虚谈。保罗是指的那些不敬虔生活和异端的谬论，那些不洁世俗的思想，这些都像毒疮越烂越大。今天也是，许多不纯洁的思想、错误的教义都会让我们受到污染，就好像毒疮。保罗说在他们教会里面有徐米乃，还有非黎图。可是神都知道，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了，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总要离开不义。 组织到教会里面，哪一些是属他的，哪一些是不义的人。接下来保罗用一个当时当户人家的一个例子，就是当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这里是形容在神的家里面有贵重的是神的仆人，有卑贱的就像那些传异端的那些人一样。所以保罗就说，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一个做神贵重的器皿，做神的合用的仆人，就要自洁。什么叫做自洁？就是要远离这些异端，这些不好的思想，这才能成为圣洁，分别为圣，才能为主使用，不然的话就会被污染。这样就可以预备行善事，装备好，并且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但是那些无学问愚拙的辩论总是要弃绝。再一次保罗提醒提摩太要远避这些异端分子。最后在第二章的结尾，一个做神的仆人不可增进，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叫他们这已经被魔鬼任意掳去的可以醒悟，脱离他的网罗。贵重的器皿，做主的仆人，要不与人增进，温和的待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这样的话可以让那些反对的人也许有悔改的心，明白真道，而且能够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罗。所以在第二章我们做一个总结，第二章就是保罗要他属灵的儿子在主里面刚强起来，而且告诉他要牺牲奉献，并且要提防异端，要做一个贵重的器皿，做一个温和的仆人。接下来第三大段，在第三章第一节告诉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的日子来到。在我们中文漏了翻，他的一开始说但是这样，表示保罗说怎么应付那些异端呢？因为末世的危险来了，你该知道怎么样应付。末世的危险，末世这个字的意思就是主耶稣弥赛亚降生以后的时代，一直到主耶稣弥赛亚来建立国度之时，都叫做末世。在狭义来讲，也就是主耶稣再来以前的灾难时期，一直到主再来结束了末世。在这个末世有危险，就是艰苦的日子来到，因为这段时间人背叛神越来越厉害。末世有什么特征呢？保罗在三章的二节到九节就描写末世特征有21个，其中分成五组，有贪爱世界方面，专顾自己，表示只爱自己；贪爱钱财，你看现在的时代就是这样；第二是自以为是，自夸，狂傲，傍读，看不起别人；对家庭方面违背父母，忘恩负义，心不圣洁，没有亲情；在性格方面是非常的暴力，他是不解冤，换句话讲他不肯悔改，不肯服从规条，好说谗言，不能自约，性情凶暴，好像野兽一样，不爱良善，卖主卖友，任意妄为，想做就去做，不管别人死活，自高自大，爱宴乐，不爱神。在宗教方面，这些人有敬虔的外貌，看起来是属灵的，但是神看他内心却不是的，背了敬虔的实意， 实义就是能力，表示他们虚有其表，虽有近前的外貌，却没有近前的能力。他们牢笼无知的妇女，牢笼就是掳掠的意思，他们引诱妇女，让妇女受私欲的诱惑，罪上加罪。这些妇女们虽然常常学习，但是不能明白真道。虽然这些妇女也许在教会长大，但是被异端放荡的生活所诱惑，经常犯罪，也不明白真道。保罗就继续解释这些异端怎么样抵挡真理呢？他就举出在摩西的时候有两个人，一个叫亚黎，一个叫杨毕，也是抵挡摩西。在犹太人的传统说，他们是法老面前的两个术士，他们假装混到以色列的民中，引诱人拜金牛犊，抵挡摩西真道。保罗就告诉提摩太，现在你面临的异端就像这两个人，他们的心是败坏的，真道上是背弃的，但是他们的恶行不会很久，因为他们的欲望至终都要被显露出来，所以人人要躲避他们。在这个末世这么危险的情况之下，那么提摩太或者说传道人应当怎么样来应付他们呢？其中有四个但。第一个但在三章十节，但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以及我在安提阿、以哥念、路斯德所遭遇的逼迫苦难，我所忍受的是何等逼迫，但从这一切苦难中主都把我救出来了。保罗告诉提摩太，异端是越来越恶，但是你却在九方面跟从了你的老师，就是我保罗。跟从我保罗有关侍奉方面，在教训、品性、志向，保罗一生的侍奉，他的动力、侍奉的单纯、担心的为主，都是你要学习的。还有关于保罗的生命品质，他的信心就是信实，对神的信实，对人的宽容、爱心，还有忍耐，在一切的情况之下侍奉神都忍耐。在工作的态度上面忍受逼迫，就像保罗他在安提阿、以哥列、路斯德等地，保罗甚至于被石头打，这些提摩太都亲眼看到了。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当保罗第一次旅行布道的时候，那时候提摩太还是非常的小，他看见、亲眼看见保罗所受的苦难，在他一生里面给他永不可磨灭的印象，让他也来跟从保罗。而且保罗也说他忍受了苦难，不论是外面的、里面的，但是都蒙神的保守。所以保罗提摩太的老师，他身上的这一切侍奉生命的榜样，就是提摩太跟从他来抵挡外面的末世的危险。不论世上是多么的败坏，但是我们有一个好的老师做我们的榜样。第二个但是在三章十四节，但你所学习的、所确信的要存在心里，因为你知道是跟谁学的。提摩太，你跟这些被盗者是不一样的，你是跟谁学的？这个谁当然可以指保罗，还有其他历世历代服侍神的人，都是做提摩太学习的榜样。所以提摩太呀，你有了圣徒的传承，从圣徒的身上，从旧约的先知，从旧约的神的仆人，一直到新约，你都从他们学了，你要跟从他们来抵挡这些被盗的人。第三个但是三章十五节，并且我们也可以用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这圣经能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 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保罗说，提摩太，你可以抵挡这些悖道者，因为你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有他的母亲外祖母教导他，让他能够从小受到圣经的教导。这里的圣经就是指犹太人所读的经典，对我们来讲也就是旧约。圣经有什么作用呢？它能使人因信基督而有得救的智慧。意思是说，圣经可以让人心中产生智慧，接受救恩的智慧，而这个救恩是因信耶稣基督而得到的。圣经的性质，圣经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是指的神吹气，还有神的灵动过，表示圣经是神主动感动作者，借着圣灵的运行，让圣经的作者完成神的心意。那圣经的功能是教训督责，教训督责主要是讲到教义方面，让人能够认识真神。督责是负面的，让人脱离不正确的教义，明白是非，得到正确的教导。在行为方面，可以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能够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再来把第三段，也就是第三章，再来做一个总括。第三章是保罗首先警告说末世的危险，讲到在末世有许多悖道者出现，但是提摩太需要应付他，所以保罗就用了四个但你。第一个但你就是你要效法跟从保罗的榜样，从保罗的生命侍奉志向他的受苦来学习，也看见神都把他救出来。第二个但你，保罗要提摩太知道你跟谁所学的，并且所学的要存在心里。换句话讲，提摩太呀，你要从圣徒的传承来学习，来抵挡这些悖道者。第三就是并且，也就是提摩太呀，你有神的话，用这个话你可以抵挡这些悖道者。这同样也是所有我们在今天面临这个危险的时代里面，一个传道人应当有这几个但是。第四个但是是在第四章，到了第四章，也就是这本书的第四个大段，保罗要提摩太务要传道。前面讲到圣经能够教导人学义，能够使人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归正，那要怎么样呢？就要把这个圣经的话来传扬出去。在第四章第一节，所以我们中文没有翻，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保罗就在这里讲到要传道，就是圣经的道，用了四个对象来严重的嘱咐提摩太，表示这个命令的严重性。首先是神，第二个是审判活人死人的主耶稣，第三个凭着主耶稣的显现，第四个凭着他的国度来严严的嘱咐你。可见这个嘱咐的严重性。保罗告诉他，你的这个命令呢，就是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不论时机是好时机是不好，都要没有任何时间的限制。态度方面要专心，表示一个紧急的，一个热切的。方法用各样的忍耐，各样的教训来传讲。技巧要责备改正人的错谬，警戒让人警醒，劝勉积极性的引导。为什么呢？ 因为在三节到四节讲到，因为时候必到，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并且原文是反而掩耳不听真道，偏向荒谬的言语。在末世，很多的人他不想听真道，用双手掩住他的耳朵，而且耳朵发痒，想要找一些止痒让他听得舒服的道，去偏向荒谬的言语，自己去找这样的老师。保罗说，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之下，是不是提摩太啊，你就因为人不听道，你就不要传道了？不是，这里四章五节，但我们中文没有翻，这是第四个但，但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接下来保罗告诉他，虽然尽你的职分，忍受苦难是不容易的，但是保罗用他自己最后的见证来再一次激发他所爱的儿子。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说，提摩太啊，你要忍受苦难，尽上职分。那我呢，保罗就告诉他，我的现在预备离世，我的过去尽忠到底，我的将来公义冠冕。保罗就借用旧约献祭奠酒的仪式，比喻自己生命准备献上给神。保罗说，我离世的日子到了，这个离世原文就是可以讲一个船只它要扬帆起锚。保罗一生都在地中海航行，到东到西，他告诉提摩太，现在他再一次的航海了，他要去的地方那是好的无比。保罗说，他对主的托付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保罗都跑尽了，从安提阿到加拉太，到亚西亚，到马其顿，到亚该亚，到罗马，到克里特，到西班牙，跑到世界的尽头，当信的道守住了。保罗说，他的将来，他深信到那日必有公义的冠冕为他存留，这比喻神喜悦他，满足他，这是保罗认为他可以得到的赏赐，是从那位公义审判的主赐下的，不但给他，也是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最后在这一章里面，保罗就对提摩太最后的心愿，他说，你要赶紧到我这里来。保罗形单影只，非常寂寞，他想在离世以前见他最亲爱的儿子提摩太最后一面，愿他快快的来，因为当冬天到的时候就没有船可以到这边来了。保罗在这个时候就把他身边的同工，其中有迪马、格勒士、提多、路加、马可、推基古、加布、亚历山大的人，每一个人都是有一篇长篇的故事来告诉提摩太，目的就是借着这些人物他们的去留，给予提摩太警惕和劝导，而且他深信主与他同在， 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说他被从狮子口救出来，这当然不是指他被丢在狮子坑里面，这是一个比喻，表示很危险。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入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四章十八节的凶恶可以指恶者魔鬼，意思是说他不会受到恶者的害，他的灵魂能够进到天国。在这本书的结语问安，保罗问百基拉、雅居拉和阿尼舍佛一家的人安。保罗再一次跟提摩太讲，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提摩太后书实在是一封感动人的书信，也是一篇得胜的见证。用世人的眼光来看，保罗的处境是悲惨可怜，身在监牢，人人都弃他而去，一生忠心侍奉主，却落到如此的境界，实在不得善终。但是保罗却没有这样的心态，因为他是一个无愧的工人，他深知所信的是谁。当他回顾过去的人生，他心里的喜乐无法形容，因为他说那美好的仗打过了，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这是一个得胜的人生，是一个最美满的结局。他的结局虽然是死刑，但是他的归宿却是荣耀冠冕。这也是我们每一个受托侍奉神的人，我们一生的目标，我们一生追求成为无愧的工人，贵重的器皿，成为一个神的仆人。但愿你我，我们这些受托服侍主的人，能够务要传道，做贵重的器皿，做忠心的仆人，把神的真道正确的讲解，忍受一切的苦难，只等到主再来的日子。